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上一个讲次呢跟各位讲到了种子六义，也诚心的请各位呢每个礼拜呢都做点小功课。那么上礼拜的功课呢就请各位呢能够记熟这种子六义简单的意思。那么各位可不可以随我啊，不要看课本，眼睛看到我这边来，我们稍微来用我们的种子来回忆一下，看我们的种子的力量强不强，到底种子六义是什么。那么我大概给各位一点引子，我们讲引子讲完之后呢，各位就不妨回忆一下，那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种子我们说它就是一个还没有现行的功能。那么这样的功能呢是念念不住的啊，没有办法停留在任何一个状态的，我们这个称之为叫做什么？刹那灭。对，刹那灭。所以如果它是刹那灭的话呢，那么种子的相应该是生相还是灭相呢？啊，是生相还是灭相呢？啊，哎，有人说那是生灭相，真的，它既不是单纯的生相，也不是单纯的灭相，它是生灭相。那么生灭相呢，我们在这个唯识里面呢有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因为唯识讲了半天，到最后总是要干什么？什么事成智啊？而这个转是一次转就够了吗？还是要怎么样？横随转。哎，我记的方式是经常把刹那灭跟横随转呢把它连在一块去记啊，因为既然它刹那不住灭去嘛，那必然会转生转化而起新的种子，所以呢这个刹那灭横随转这样子记啊。因为其实生灭那么讲一个字来记的话呢，就是转，那个字就是转生或转化。转生跟转化在十二因缘我们讲的时候呢也会谈到两重因果，它也是转生转化的意思。那么生者呢是雨果，化者呢是取果啊，一个是给，一个是生啊，这个是两个在作用上的主动跟被动不一样的地方啊。这讲起来又有一番新的故事了。好，那么在刹那灭横随转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才能够造就？如果我们所生出来的东西啊，它不是原来就有的话呢，它能不能无中生有啊？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称之为叫做果具有。哎，就像任何一个法都是相待而生的，所谓相待而生的意思就是对待法的意思。那什么叫对待？我们上回也举过很多例子，最明显的一个对待法就是父亲跟什么？跟他的儿子啊，父亲跟儿子，不管你取儿子那个法还是取父亲那个法，这个两个任何一个的概念都是相待而生的。如果他观待成那个道理的话，那么举一法呢两边生啊，那么你必须要灭两边呢，哎，中道存啊，灭两边中道存。那其实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般讲缘起甚深的道理，都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虽然它啊，它既然是果具有，所以因是善恶无忌的什么性，那么果就应该是，如果因是善性，那么果就应该是善性，这个叫做性决定，对不对？它不可能善因生出一个恶果。那么我们经常讲啊，你看有些好人没有好报，那么你不能把这个现行跟果报呢就把它当作一个一前一后啊的现象呢，就把它强说掉因果啊。那么现法生前，你如果不识得因果真正的义熟关系的话，那么你不能把事件的前后当因果了。那么如果刚好有个人挥挥手，你刚好又打喷嚏，难道他挥手跟你打喷嚏是因吗？啊，这个我们很明显的可以在世间法上可以了解这个一般啊，所以我们不能把前后当因果。那么我们可以了解善因生善果，果具有。既然果具有，因生则果生，所以因与果的性必然是相等一流的啊。所以我们讲等流，等流，等者是等性，流是一类啊。那么性质相同的一类啊，性质相同的一类。好，那么既然这个性是决定的，那么每一个因只能够造就一个怎么样？ 一个果，对不对？所以那个因果不乱，我们称之为叫做引自果，对不对？自因生自果。好，虽然我们在世间法上好像看到有一颗种子种下去，它会长出好多法呀呀，有根、有茎、有叶、有枝、有花。那么，可是这些法在在都在它的基因当中有不同的段落。我们讲更明白一点啊，就像等一下我们课本当中会讲到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在台湾没有这样的水果，叫二叉果。那么我比较有个比方，我想这个比方二叉果，因为我们都没有见到，只能从经文上的解释，这个解释我们还是瞎子摸象哈。我们不妨找一个我们现在看得见的释迦，释迦，各位知道吗？啊，释迦呢，它是有一堆怎么样，一颗一颗的怎么样，结归球啊，就是结成一球是吧？那么每一个果啊，咬开里面都有一个黑黑的，那个就是它那个果肉里面所包藏的什么种子。所以它其实是一堆种子跟它的这个果肉呢集结而成的东西。我经常用释迦来想象二居二叉果这样的东西。可是再讲一个，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待过三年的时间呢，在那边最常吃到的一个最有名的天王水果，那叫什么啊？榴莲啊，榴莲。哦，榴莲真的好吃，可是我想有许多人好像都没有这个福分去吃到那个水果。不过学佛人贪恋这个口欲是不太对的事情的，不过真的好吃。不过那个好吃呢，就要克服那个臭味。可是就我们喜欢吃榴莲的人而言呢，那个臭味根本闻不到，就像喜欢吃臭豆腐的人根本越臭就越香啊。那香跟臭之间只是他们名相执着不一样而已。那么吃榴莲就知道了，榴莲呢也是它外面那个整个有刺的那个只不过是壳，对不对啊？它也是另外那个整个种子啊所包藏起来的那个外法。那么壳扒开了以后，里面呢可能看种的大小，那么种子有小这种种子，有大的种子呢包藏的肉。那么它也是一样，把肉吃掉了，里面就一个一个都是种子啊。那么顺便讲一点闲话了，榴莲这个东西很神奇哈，非常神奇。那么当然不喜欢吃的人甚至喜欢吃的人其实都也还闻得到味道啊，有人说它是香，有人说它是臭。可是呢真的吃过以后，如果你不清洗的啊，不清洗你的嘴巴，不清洗你的手的话呢，的确真的走到饭店了，尤其因为我们都外来客哈，所以经常我们都在路边吃完了榴莲进到饭店了，假定没有经过清洗，第一次我们不知道行情哦，去哦真的被骂死了。结果呢被叫到外面去之后呢，那里面那个 waiter 啊竟然拿一样东西让我们洗手，让我们来漱口，你知道那是什么吗？竟然是榴莲壳。他把那个榴莲壳啊装上了水，然后呢叫我们啊用手啊在里面洗洗那个榴莲壳所泡的水。诶，本来那个手是有那个味道的，榴莲的味道的，结果用那个榴莲壳泡水之后呢，那个榴莲那个手啊竟然没有榴莲味了啊。这不是我自己闻没有味道，连别人闻也没有味道。然后呢我拿另外一个壳呢也装了水，喝了那个水漱口啊，诶，口也就没有榴莲味道啊。所以呢你看自法相生呢各有它的道理，你看想尽所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什么嚼茶叶啦，刷什么牙膏啦，很多的方法都不如啊直接用榴莲壳所弄的水呢来得有效啊。所以你可以知道大自然造物啊这么神奇的东西。那么吃那个榴莲也是知道的，如果你不把那个榴莲一颗一颗的肉吃掉的话呢，它就放在大自然当中腐烂，对不对？那么腐烂了之后呢，慢慢慢慢那整个种子都干掉了啊，种子都干掉了。可是如果真正在马来西亚吃榴莲要在哪里？要在树下吃。为什么在树下吃？因为吃完之后榴莲籽就怎么样，就播在那个大地上面啊。那么一个榴莲籽呢，它就会长出一树的榴莲，就不限粒数啊，不限颗。你看啊，如果这个榴莲的一颗籽子那个果实不吃掉的话，那么任它生灭，对不对？它就会干掉。可是如果你有为造作，你把那个果肉吃掉了，播在大地，当因缘条件凑合而成，它又长成怎么样？一颗新的榴莲树，那另一个榴莲树又长出不计其数的榴莲啊。 那么如果它种子好，你把它播种的越多，那么这一类种子好吃的榴莲呢，就会遍生这个大地。所以你可以知道，虽然是有为的，可是有为的会制造出烦恼，也会制造出无漏的善法。啊，无漏的善法，这跟我们等一下讲的啊，这个本有还是心熏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啊，哎呀，一切都是我的六意识心造作烦恼，那我就不受不想，我就来修所谓灭受想禁定，可不可以？当然可以，那也是一种非常高的啊，非常高的这个禅定。可是你修了灭受想定之后，你还是有这一期的寿命，对不对？那么最长最长，你修到了八万大劫的寿命，八万大劫满了，满期之后，你还又往何处呢？啊，又往何处呢？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不是因为有为造作总是会带来无限的烦恼而就不造作了，不造作你也受业啊，你也受业转生之报，只不过呢，转生上生之道，而他的生命行受呢有长短罢了。那么真正究竟的法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来修？不因为有为的意识造就了烦恼，我们就不去想啊，做一个不思考的人啊，不因为我们走到外面呢，哎，就会被车撞了，于是我们就不出去了。经常我们发现有些因为一些挫折而就退缩的人，他们不只是有生理的疼痛疾病，他也造就了心理的疾病，把自己封闭起来，甚至呢自残，或者是呢产生了对别人的攻击性。这些其实都是因为没办法处理挫折经验，退缩之后的心理跟生理的反应。那就是不了解，其实造就你烦恼的，其实也就是成就你啊，成就你修行的一个因缘。可是不要妄生因果论，不要说啊烦恼即菩提，那么烦恼就是菩提的因，那大错特错了。就像我们刚刚讲信决定，烦恼是有漏的，有漏怎么可以生出无漏的佛果呢？哎，这是不对的哦。就像我们上次讲了，拿鸡蛋丢石头，这根本是两个动作。我只是说烦恼因为它不是菩提嘛，所以它怎么会障碍菩提呢？对不对？所以它本来不障碍，为什么本来不障碍？因为信决定引致果嘛。我们本来就有佛性，佛性就应当成熟之后呢，诶，佛果就成熟啊，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因为是这样子，所以诶，有为无漏是熏成无为无漏，也就是佛果的一个根本法。你不从有为无漏去下手，请问你怎么下手？你怎么下手？你就等吗？你就等待吗？等待是不能够让你成就的啊。那么楞严经当中，阿难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啊，引诱他差一点犯淫罪的摩登伽女，都因为到了佛前呢闻佛说法啊，马上当下就证得三果，之后又证得阿罗汉果。而只有一直在那边等等等等，说哎呀，我是你的亲堂弟，所以我应该可以从你那边分点福报，对不对？分点智慧啊。一开始的时候呢，他还向佛陀求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可不可以开示我，你可不可以灌顶我啊，那个妙奢摩他等等的大法啊。如果你一直在心外去求，纵使你在教内，纵使你在佛的旁边，你也不得其门而入，不得其门而入。所以悟本心而要种种的修啊，悟本心还要种种的修，这些都是要从有漏啊，这个无为啊，这个有为无漏的善法上去修修去，这就是这一般所说的事情。所以你看，种子的这六义其实就开示了非常重要的大乘法门啊，大乘法门的几个义，它其实也圆融了很多，不管是性空啊为名，或虚妄为事，或者是真常为心，这三系，佛之三系，佛法的三系，他们之间的矛盾跟冲突，其实你用种子来立，而种子它到底有没有这个法呢？我们立这个法根本的目的在哪里？就是要把种子这个法怎么样也灭去啊，也给它灭去。就还叫拿修行，就是拿一把刀把自己的头给断掉了。当断掉之后呢，能断的手跟所断的头都是一个人，那法也不就不存在了。所以如果你们不能够依着 有漏的啊，有为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去了解原来你有这么不可思议的神通妙力。你不依这六意识心来思维而修的话，请问我们听那么多经有什么用？听那么多经就是要依照圣严亮所教我们的如理思维。所以我们讲会开三门，闻思修，闻所成会，就是要闻正法，依正法而修，不要用我们自己的自我比度啊，自我的猜想啊，去妄瞎这个论断。那么你就依圣严亮来训练自己的比为的思考，等这个思考纯正了以后，就是说能够开始依有为无漏的善法而修的时候，那就等它脱落，移情脱落，或者等它开悟。那其实这一般原来都是从有为法而入的。那么种子就是立所有有为法的一个根本法义。那么当然了，我们不去念它的课文，就是避免各位啊随着这个课文呢、啊、又去生出一些误解啊，生出一些误解。尤其在横水转的那个部分，那么向来也就是这个唯识里面的一个悬案啊。那悬案讲起来啊，故事又比较长，所以我先略去啊，略去不谈。我把重点比较放在今天要跟各位谈的报告的护月难陀跟这个护法三个论师呢，他们之间所提出来一个种子，到底是本来就有的，无始以来本来就有的，还是新熏的，这两个主张上面呢，我们来稍微研究啊，稍微研究一下。那么其实这个法义也是比这个种子六义啊还要更深刻的东西。那么我们把新熏跟本有这个观念搞通了，我们也才能够发起甚深的信心，说我就像一般众生所有大众一样，都是有佛性的啊，都是有佛性的。可是这个佛性虽然本有，如果我不修它也不成就啊。啊，这就是本有跟新熏两法都必须在护法的义当中具足的非常重要的理由。那么只不过因为他所主张的实不同，所以呢就有一些论师主张本有论，有些论师就主张心熏而论啊，心熏的论就是说他是学习而来的啊，后天呢我们借由这个无漏法呢，这样的熏，这样的熏闻正法成就而来的啊。那么甚至有人就把唯识家所提出来的五种性说啊，其中呢有一个叫做一禅体种性呢，就把这样子拿来批评唯识家，说啊唯识家差别见，唯识家呢就判为说有一种人他是因为没有佛的种性，所以他不能成佛的啊。那么如果仔细去看护法的本意的话，那么在成唯识论当中以及我们本课文当中都非常强调明白的讲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是有无漏的种子，可是呢我们也有障碍，所以五个种性不是依佛性的有无来去定出五种的，而是依据障碍的深浅来定出五种的。那么因为有障碍，所以你才需要修行，如果没有这些障碍，修行干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障碍不是为了求取佛道，而是为了修去障碍。所以我们当然就因此而明了为什么经文大圣经典当中会讲到说，哎呀，学佛修行是无修亦无证。因为如果你拿修证来取佛果的话，那根本就是妄语嘛，对不对？那么修行其实为了要修去障碍，那这样子当然求佛果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无功用行嘛，不需要你去用心作意的，不需要你去修正而可得的啊，那虽然是你本有的，可是障碍这么深呢、啊，你还是要一一把它修去。如果障碍不修去，佛果不能现。啊，所以我们就了解了啊，由这个，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凡夫心，用六意识来思维，因为这个思维就可以升起法喜，表示说，我这个理能够了解。如果你能够这样子常常如理思维多了，那么你进入止观或者进入任何的行门，就比较容易摄心。就比较不会被那些邪思外道的一些说法呢引诱的抓着就跑了。诶，对啊，人家讲也对啊，那个人也讲也对，那个讲也对，那你就一天到晚就怎么跑道场，对不对？那么总是啊没有办法找到入门啊。所以入门呢总是要自己入啊。那么老师呢跟师父总是把你引进门，引在门口，你要抉择，你要抉择。 解脱门有这么种种，可是如果我们不听经闻法，怎么知道抉择？如果你没有办法设抉择的话，因为只有抉择过后而修，才有办法入道，才有办法见道啊，见道而后才能够修道，之前呢顶多是积极福德而已。你看我们的功夫是这么长的一条路，所以如果我们在前面的冤枉路走太久了，那真的是辜负啊，辜负我们本有的佛性啊，也是我们没有把经文读懂。所以所有的经文经论的造作，其实无非就是让我们了解到底障碍是怎么生的啊，而不是告诉你佛性是怎么来的，不是跟你讲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很明了的，因为烦恼本来就是有为法，所以我们当然用有为的方法来去思维，来去参透它。那么既然我可以很清楚的善分别，我就可以拔除它的根本，而最后我们发现真正所有的根本都在哪里？都在贪跟欲。在根本讲就是十二因缘，在根本讲就是四谛。那么请问你要修去十二因缘跟四谛，什么法最好？三十七道品最根本的四念住，也是一教经当中涅槃经当中告诉我们要依什么而住，依四念住而住，这是一个相当的根本，从那个根本去修行。可是这个法我们不晓得听过几遍了，曾几何时有几个人听到这个法之后如理思维如法修行，马上自己盘腿打坐的时候就开始拿这个东西来观，不净观啊，观无我观啊。那么有些人呢，我不但没有观，无我不但没有观呢，这个我还越观越大，因为不观嘛，那观还攀缘，攀缘而观，那就不是正观。所以这些修行都要明白道理而修，所以悟本心才能够修行，不悟本心呢，修学法无益。为什么？因为这些法不怪乎是心外的名相而已。学唯识最怕的也就是学到一些有为的名相，而不晓得依这个有为法这样来思维，依这个有为法这样来修，修去什么？修去种种障碍。可是要这么修之前，我们总得要搞清楚本有的还是我们后天所学习的，这两者之间到底有没有圆融的可能啊？到底是两者兼具呢，还是一法得足？那么我也愿意相信，如果有更简单的，如果我们相信本有就好了，那么本有如果可以圆融一切的话，那我相信本有就比较简单。可是我们发现如果你坚持本有，还是有些道理讲不通。因为我们发现那些修本有的人，信本有的人，他就不修行了。既然我本有嘛，我就等着他成就，对不对？有些外道，有些相似佛教的修行者，他就等，他就相信一心应十法界，所以我只要修世间善，自然能够成就出世间法。没那个道理啊！我们都知道世间善只能够生什么？生欲界天啊，生色界天啊，生这些天，生三界之内的天，没有办法超三界的。你没有办法修出世间法，你出不了三界的啊，出不了三界的。所以不是只是修世间善就可以了，世间善是积极福德，让你学出世间法没有障碍而已啊，没有障碍而已，这是我们要搞清楚的。所以我们发现哎呀，原来后天也要一些具足的东西，所以心熏也是必要的啊。原来心熏是解释这个，本有是解释那个，于是两法都必须有，否则这些法不通啊。那么既然两法都必须有，所有的万法既然都为是，这样才能够说得通。那么本有跟心熏两个应该都是佛说，对不对？应该都是法尔自然的道理、哦、本来就应该是这个道理。你看一个种子因缘具足生出一棵花果之树，而每一个花果当中呢，同时成就什么？本有的种子也生出包裹在种子外面的肉啊，对不对？如果它只长肉，等后天让那个肉熏出种子，哪有可能？我们不要用出世间法的思维，我们就以世间法的思维来想想看，果肉怎么可能生出种子呢？对不对？你把果肉剥下来放在那边，看它个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看它生不生果的种子出来，生不出来，果蝇倒是会生得出来它是招来的啊，把果蝇招来啊，因为它变坏了以后，就自然而然会把它含藏在这个果肉当中的有机的这个菌种呢，哎，孵化成为一些 虫，一些果虫，可是呢，它自体的种子却没有办法从果肉熏出来，这就明白了嘛。所以既然果肉，就新生的果肉跟包藏的种子都是旧有的本有的种子现出来的，对不对？那么这不就是证明了，我们从至少从世间法的思维上了，就可以去了解，那么本有跟新熏都是怎么样法尔自然的，都是什么，都是因果同时的，是吧？所以你看旧有的种子因缘成就之后，它也生出了新种子，也生出了现行，就是那现行就是包裹新种子的外面的果肉啊，以及它种种的枝芽啊，因为没有这些枝芽，它就不能够吸收空气阳光水啊，它的因缘就不具足，于是它果子就长不大啊。讲这些水果啊，好像离佛又远一点，我们讲一个在佛法当中最常举到的一种花，就是莲花。各位有机会啊，哎，我今年呢就带我的同修啊，跟我的两个女儿到这个台南啊，去看这个白河啊，去白河看那个莲花田啊。据说好像关渡吧，还是什么？不是，哎，不是关渡，哎，观音啊，在台北县观音乡呢，桃园县观音乡呢，也有开始啊这个莲花专业区了。为什么我们在佛学的佛法当中呢经常举莲花？莲花就是因果同时最好的例子。那么外行人呢会拿莲子啊去种莲花，那种下来恐怕要两三年才可以成就莲花出来。真正的莲花果农呢是拿什么？拿莲藕来生的。他拿莲藕切断了以后啊，切断以后埋在那个泥土里面啊，让它生芽啊，让它蒸那样的生啊。那么据我这一次问果农呢，大概半年就可以成就啊，半年那个莲花田就会生出来了啊，生出来。那么我们看看生出来之后它一定啊因果具足，你看哈，生出来之后那个杆，那个枝杆我们就不用说了，对不对？长出来你看，外有花瓣，中有莲蓬，莲蓬当中还包藏什么？一颗一颗的，你看一个莲藕的一个芽却能够生出那个莲蓬，莲蓬包藏大小哦，那么大的呢可以有二三十个莲子包塞在里面。可是问题是那样子的莲子呢不就近，还是小小的啊，绿绿的啊，很脆的，一捏就会碎掉的。可是如果让它慢慢慢慢熟，熟到怎么样？熟到那个花瓣脱落了啊，熟到那个莲蓬呢晒到太阳了，那莲蓬晒到太阳之后呢，那个莲蓬就慢慢慢慢的干去。可是莲蓬干了以后，那个里面包成的莲子呢一颗一颗外皮也就会变成那个剥落的沫啊，那个咖褐色的沫，可是里面呢却熟了，却熟了。你把那个莲子弄下来，把它稍微切一道，那么你搁在土里面两年以后，它也就成就了一片莲花。它是因果同时的，可是它生出来的新的种子还不就近故，因为它还不就近，所以它还需要阳光、空气、水等等的因缘造就，让它真正到就近。就近到什么程度？就近到把它剥下去之后呢，它可以发芽。否则，你如果把刚刚新生的那个新生莲子采下来啊，去播种，它没有办法生。啊，就像很多的早产儿，如果没有办法有些科技的设备去辅助的话，早产儿如果太早离开母体啊，那么他没有办法成就他的生命，一样的道理。那么现在因为科技越发达，了解生命的功能，所以他用生命的辅助机器去造就早产儿的生命。可是照顾早产儿啊，一天哦，一天的费用是多少？以台币来计就要12万，用那些设备要12万，好贵。所以你可以知道那个妈妈啊多么伟大，一天能够生12万的价值出来，你看啊，造就一个生命。他这样子好像不足为道，别人还骂他无用的一个生命体，却可以啊以有违法的价值来算呢，一天等于12万的机器一些维生设备的价值。可是用这些价值来看呢，又太低估了。就像我说，我如果用12万换了一颗眼球，你卖不卖？没有人愿意卖的，这是无价之宝，谁愿意卖？ 生命有机的这种东西是无价之宝，没有人愿意卖啊，除非你修这个内财外财的布施，真的修到彻底了，如舍利佛一般啊，就像是舍利佛出发心修这个布施，他还是会动怒的，他还是会生气的啊。那我们凡夫又何当啊？又怎么能够担当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是应该要搞清楚，到底所有升起万法的这些种子，到底是无始以来本来就有，本来就有是怎么一个本来有？是本来就可以生万法呢，还是它还需要一些什么东西？原来它还需要熏呢，因为不熏它不成就，不成就种子也只是种子的种子，还没有到究竟位，还没有到究竟位，还不能现行，种子也还不能称为种子。因为种子能够成熟，就是因为它继续它刹那灭的种性啊，这个种性能够不断的横水转，果具有本身，它才可以不断的怎么样决定，而且引致果。这六法缺一义啊，它就无法究竟，就没有办法究竟。哎，这样绕来绕去，各位头有没有昏呢？哎，简单下来，其实呢，我们就用世间法的观念来看，那什么叫种子？种子啊，如果你本来没有，怎么熏也无法成就，对不对？就像今天，如果你没有右手，那么上面有个教练，偏偏训练你要做一些右手的动作，你做得出来做不出来？做不出来嘛，不可能嘛，对不对？但是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想象你用右手做事。你可以想象，因为你用什么？你用攀缘境界来想象，你把别人的身体想成是自己的，于是你可以想象动作出来。可是色尘却没办法看到自己的右手在动，所以这是本有的必要。可是如果你没有练习，那么右手能够办法做出那么多的动作吗？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所以虽然我们有先天的本质，还需要后天的教育啊，克服我们肢体的障碍，种种的障碍，才有办法成就这些万法的一些现行。所以我们知道，原来先天的种性跟后天的教育跟训练就是这样的搭配，完全的先天本有之说啊，没有办法成就；可是完全的后天教育之说也没有办法成就。所以所有的教育都必须要依据这个人所本具的条件，对不对？给予他适当适才适所的方法，他才学得会啊，他才学得会。那么为什么我们又说人具有无限的潜能？那么我如果是一个天生断了右手，是一个先天残障的人，那我就没有用右手的能力，那我怎么可以说我本有右手的能力呢？啊，就有这么问烂，对不对？那么试问，如果有人这样来考考你们，你们怎么回答啊？我的问题就是说，我的问难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先天右手残障的人，那么试问你到底是不是本有右手的功能呢？啊，你是不是本有右手的功能呢？可不可以这么说啊？啊，可不可以这么说？如果你天生右手的残障，你可以说你本来有右手吗？啊，可不可以说？你可以说什么？你可以说我没有办法有右手的现行，可是我可以有右手的功能。那请问右手是这个相还是它的功能？请问右手的功能是什么啊？请问什么是右手的功能？无非就是能抓嘛，是不是？对不对啊？无非就是要抓取东西嘛，无非就是要指示东西嘛。请问我们举比方讲了，如果我要指东西，我干嘛非要用右手不可呢？记得哦，这个我们先从名相上，我们先从诡辩的言语上来论。我到底一个先天右手残障的人，我可不可以有右手的功能呢？答案当然是可以有的。问题是你要我现右手的什么功能？你要告诉我，你告诉我我就现给你看，是不是这样子？可是他现的东西不是用右手一般人认为右手的相现给你看的。我可以跟你讲，我没有右手的现行的相，可是我可以有右手的功能，这样了解吗？ 就是我又提到我们之前讲的，哎，拿鸡蛋丢石头，记得哦，我们要取的不是那个像，我们要取的是那个信，对不对？像有形，有形必有爱，有形必有爱，无形的呢却有无限个可能，这才是我们要谈的东西。我们要谈的是还没有现行的功能，所以只要名言所及的功能啊，纵使我们残障到无手无脚，对不对？只能坐在轮椅上面，你只要有一只个嘴巴能够说话，你只要有这个嘴巴能够咬一只东西，它就可以去使唤电脑，做出所有的可能性，是不是这样子？那个功能是可以用后来的有为造作的科技啊，种种的有为法来替代的。可是什么叫替代？替代就是心熏啊，懂吗？其实我们讲教育，教育学习，学习训练，训练无非就是行为的替代，把一个熟练的行为替代一个不熟练的造作，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替代的话，人的气质没办法改变。哦，举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我喜欢看电影《窈窕淑女》，这是一个很典型的60年代的老片子。那个片子呢，就是两个心理学家呢就在打赌啊，他说人到底是不是可以训练的，尤其气质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可以训练的。两个就到市场上去看到一个卖花女，于是呢，哎，张三那个教授就跟另外一个李四那个教授就打赌说，你给我一年的时间，我就把这个女孩呢训练让你刮目相看。果不其然呢，一年以后就在一个宴会上面，他发现一个，哎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旁边围了一堆苍蝇蚂蚁，绕着他转，纷纷要邀他共舞，连那个跟他打赌的李四那个教授也，哎呀，非常心仪不已啊。就后来啊，张三才过去跟他讲，哎，刚才跟你跳舞那个，你觉得怎么样啊？哎呀，不晓得他是何家官方的这个淑女，他说他不是啊，他是市场那个卖花女啊，啊，你看。连他的发音，连他的举止动作，连他脸上的表情，连他散发出来的那个所谓无形的气质啊，都被那个张三那个教授呢训练的怎么样，好像是本有一样。所以我说啊，有为法其实讲白的，它无法无中生有，它无非都是什么有为造作替代什么，替代过去的不熟练，替代过去的生疏，替代过去的不熟悉，如此而已。其实它就是一个转生为熟的过程，把你原来生疏的东西，把你原来障碍比较多的，找到一个障碍比较少的方法取代它，对不对？它是一个替代的一个过程，那就是学习。如果你老是要说，哎呀，人家右手可以做出那么美好的动作，那我没有右手我就自惭形秽，就觉得啊，我人生灰色的，我没希望，来做你去弄饼，做你去弄饼，啊！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模仿，而且呢，硬要照着人家熟悉的方式？你看，你干嘛硬生生要拿鸡蛋去丢石头干什么？谁叫你这么做？啊！谁叫你这么做？你一样可以去丢。你看，后来就有人说我鸡蛋丢在什么东西上面鸡蛋不会破，于是就有人发明出那个 Nike 的那个鞋垫，有没有那个可以吸收强震的鞋垫。那这样子的思考，如果我有一颗心，他念念想要怎么样，想要使不可能变成可能，那么于是他就找方法替代，替代把原有的障碍，可以发现的障碍，一个一个找替代的方式把它克服取代掉，当初的障碍用有为造作法把它取代了以后，新的发明就应运而生的。所以有为是可以造作，是可以改变的。它改变的不是模仿人家去造一样画葫芦去画出来的，不是这样子的。你看禅宗大德，如果你有个大德，你看比出这个手指，什么叫佛性？佛性就是这个。有个弟子也跟他一样，这样的比就变成他拱拱个头，干了一个包两个包。佛性不是叫你模仿啊，啊，甚至手掌要贴来挂掉，对不对？当你没有食指，你还指个什么头？你还手指还是没有手指？ 啊，你悟还是不悟？你不是模仿的，不是模仿他的相。你如果见相不见性，请问你要干嘛？难不成你要把别人那块身体的皮囊套在你自己身上才可以吗？所以我们原有的它是你的支具，不是你的限制。其实你的限制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你的障碍，可是你也可以想成它是你的助缘啊。问题就是一念心嘛，我们经常讲一念心就是克服障碍的关键。因为经常我就是没有动机去取代，对不对？去修去障碍，去用有为心去想办法替代，去找到怎么办法。哎，我虽然没有人家那样的相，可是怎么样能够取人家那种功能？如果我要去拥有那种能力的话，我怎么拥有？我怎么把障碍排除掉？尤其障碍越大的，他成就往往就越大。为什么？因为他造作比别人更努力啊，克服的障碍越多啊，好，造作出来的越被赞叹，越被赞叹。太容易成就的，经常就会被人家看成说早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所以啊，跑马拉松不是赢在前头啊，是赢在后面的冲刺啊。过程当中，你的体力、跑道的状况、天后的状况、对手跟你的一起竞争的状况，随时都在变。你如果没有办法依据这些条件再去改变你的因应之道，没办法修去这个障碍，你就白修了。你就没有听懂正法的道理。所以修行是这样子来的，所以我们讲本有论或心熏论讲的也就是这样回事。所以如果我们相信人是无限的可能，那可能者不是相的可能，而不是相的可能，而是功能的可能。而功能是什么？一念心。如果你想要，动机越强成就就越高，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经常讲以愿导行，为什么愿发的越大，成就就越大？啊，心量越小，舞台就越小。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自己的舞台会被自己的心量所限制？那是因为你只想那样子嘛。那么有些障碍，你就说：“哎呀，不屑，我也不要，哼，干我啥事？对不对？”哎，他我从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我这个。人在城市呢，不被这个城市的烦扰呢所障碍，对呀、啊。那为什么那些不构成障碍？因为你只想窝在你的床上不出门呢，当然不构成障碍啦。问题是你老窝在你的床上，能够成就什么？成就一生的褥疮而已。我不是故意小皮吼，只是说，纵使你中风了，不成就了，啊，中风不成就了，只要有一个爱你的人。关心的人，只要你善根福德因缘果报真的非常具足，有个能够爱你的人，那么你能够跟他沟通，对不对？他可以协助你，那么借由一些科学造作的方式，你可以活动的，不是不可以的啊，不是不可以的啊。问题是非得要有你有动机，别人才动得了你，否则别人搬动也不过只是搬动一具活尸体而已，对不对？还有气息的尸体而已，啊，又有何用？所以真的，你要能够动得起来，这能够动得起来的心，是可以造就烦恼，但是也可以造就菩提，是这样子的，而不是说烦恼是菩提的因，不是这样子。烦恼自有烦恼因，菩提自有菩提因啊，是各自性决定引自果的，不混乱的，不混乱的。但是问题就是，你这一念心的抉择，就取决了你的结果。取决你的结果，这结果虽然是有为的，可是不透过这些有为的，你到达不了无为的境界。就像虚空本是无为，可是如果你不借着有为了解说，哎，这是有障碍的。当你知道有障碍的时候，当下你是不是就知道？请问那个有障碍的东西障碍住什么啊？障碍住无障碍啊，对不对？如果没有一个无障碍就在当下就具在的话，请问他怎么会有障碍呢？对不对？啊，我又这好像玩文字游戏了。再讲明白一点，有障碍的东西只不过是相，无障碍的东西就是功能嘛。你看杯子，如果没有杯子外围的有为造作，如果没有这个壳的话，里面那个虚空能不能装水？不能装水。 无为能够有用，是因为它跟怎么杯子的外面有违法，这个有障碍的东西啊，怎么样合合成就的，是吧？否则虚空无用嘛，请问。